张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是面对福音的使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他的怜悯每天都是崭新的。特别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确是有点动荡不安。我们的疫情啊，还是在肆虐。待在这个肆虐的过程当中，又迎来美国的大选。这样的美国大选也让我们看到，好像把美国撕裂，有未见的事情，大家彼此的争执，也看到中美关系是越来越紧张，这些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心中有些不安，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的是需要福音，那彼此的饶恕的福音，跟神和好的福音，爱和谦卑悔改，这些让我们觉得这些的冲突和矛盾怎么去解决，唯有神的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因此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平安，特别需要那平安的福音，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需要光和盐的这样的见证。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传福音容易吗？当然不容易。那这个不容易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福音的使命？那今天的经文是记载的第九章13-19节，稍微等一下，我忘了拿这个遥控器。OK， 我又回来了，拿这个遥控器。那面对这个福音的使命，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经节的话是顺着上个礼拜李牧师讲的9章1-12节，那13-19节这里边呢，我想从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就是面对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其实保罗从这三点对来分享，他是愿意。那面对福音的使命，确定说这个使命到底是从哪来的，是神所托付、神所呼召的，而保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是否清楚？那面对这一个福音使命，我们是否要坚守？这个福音使命是否困难？是很困难。那看看保罗怎么做，那在里边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从这三点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段，我们第一点就看上说，面对福音的使命，是保罗他情愿放下自己的权利。其实这一点从第八章他一直讲到第十章，他说我宁愿放下，我宁愿放下。我们知道说第八章讲到说这个知识和爱心碰到一块的时候，那要用爱心，因为爱心能造就人。到最后13节的时候说，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了，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宁愿放掉我这个权利，我不要让我的弟兄跌倒，我要让他得福音的好处，让他去这个相信耶稣基督。那这是看到说，那保罗他放下自己的权利，他为什么要放下自己的权利？其实我们也提到，从这三节经文里都能看得很清楚。12节他说，别人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不用这权柄。到凡事忍受，为什么要凡事忍受呢？就是因为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们其实后边会看到说，那保罗他放下什么的权利？这些权利其实从人的长期来说的话，他应该有，他可以去享受，但是他放下来，为了什么呢？为了不要让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福音。18节他讲到说，我传福音这个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为什么用尽传福音的权柄？就是因为我用这样做，就会别人会阻止 阻碍别人相信福音。当然我们后面会稍微提到一下，说这个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为着这个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让人相信福音，我就不要这个权利，我宁愿不要。那十八节得讲到说十五节讲到说我这个权柄没有用过，然后呢我说这话不是说让你们这样待我，说你现在以我为中心给我，不是，而是说我就是宁可死也不要让我所夸的落了空。所夸的什么？就是传福音，让多得人，我的目标就多得人，而不是说我的权利。因此其实保罗他情愿放下自己的权利的唯一的目的，一切为了福音的缘故，一切为了传福音，为了不让福音得到阻碍。那稍微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保罗拿了哥林多教会的钱就阻隔了福音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教会，那么多的纷争，包括这些里面的成员，他们常常把这个教会当一个俱乐部。我既然俱乐部，我交了俱乐部的会费，我就应该享受权利，什么神不神，耶稣不耶稣的，我在那儿交会费给你，你又替我干活，咱两清，没有上帝什么事儿。耶稣他保罗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不要这些，我宁愿支帐篷为生，我就摆上那个这个爱，我就让你去堵住你的嘴，说我这样做的事情是为了钱，我不是，我就不要。如果拿的话呢，就让他们觉得啊，你看他拿会费了，我们两清了，与耶稣没什么关系。保罗让这些人能找到耶稣是那个根源，因此他就宁愿不要。那保罗放下什么的权利呢？其实在这个九章四到五节、六节、七节这地方都讲到了，一直到十二节，其实他在讲到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不能娶一个信主的姐妹跟我一同的来我一同的去往来，像彼得吗？难道我不能就唯独我和巴拿巴就没有权柄不工作休息一下吗？他在讲到说，我都有权利，我有这些权利，我应该可以这样做。那后边他讲到，特别用一大段的话讲到养生的权利，就是说我难道说不能从那里边说靠福音养生吗？他在里边用了一个四个方面来证明说我可以，我有这个权利。哪些方面的话，一个方面是第七节说这个常识，那些那个哪有当兵只比粮饷的，哪有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的，哪有去牧养牛羊不吃牛奶的，这些是一个常识，这个不需要再去证明，我当然可以。那第二个，那第八节就是摩西律法也规定说就是可以吃的，就是应该享受啊，就是应该有这个养生啊。那第十三节说，就是从圣殿的规矩来说我也可以，圣殿规矩说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应该吃殿里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物嘛，这些祭物我应该可以拿，因为我在办理这样的事情，按照圣的规矩我也可以。那十字节主也是这样命定的，没有问题，我有这个权利。那这些权利其实保罗他也讲到说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前面讲了，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宁愿死我也不要让我所夸的落了空，宁愿死我也不要这个权柄。原因为什么？一切为了多得人，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子为面对福音的使命，他情愿放下自己的应得的权利。那应到你和我的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了福音你放下了什么？你为了福音放下了什么自己的利益？甚至于我们再问的再微小一点，你为了福音你放下你自己什么的嗜好？我是为了福音我愿意多拿出一点时间来做主的工，为了福音我愿意撇下所谓的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环境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上个礼拜三是我们第一个的礼拜三，我们沃特宁祷告会加斯执事带领我们为一些的宣教师祷告，他 更新了一些宣教师的近况，我就知道说我们这些宣教师在疫情期间的话真的非常的困难，甚至他们回不到自己的工厂，因为没有飞机，因此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转转，找个人的机会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工厂。其实这些人很有才能，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在美国读书，在美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们放下，他们到一个在我们眼中是一个很偏远很受苦的地方，然后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投进去。其实这些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为了福音，他们放下了自己的权利。你说他没有权利在一个舒适的环境，有一个优厚的待遇，过一个退休的生活，或者过一个自己应该过的像同龄人过的生活吗？我想那我们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呢？他们也可以有，但是他们情愿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放下了。还是说我们更加负面一点，我们信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信主是为了我们信主，我们做牧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带一个团契，结果一个牧道友问我说，这个那时候我还没有案例，说张传道，你 做传道人，你是不是为了这个找到一份工作和得钱？他们的问题问得非常惊诧，因为他们问得太直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我所谓的在世界上有以前有一份工作，我也现在所谓的在做一个牧者，我知道这两个的差别，我知道有差别有多大。我跟他讲说，如果说为了工作的话，我一定不会做这工作，因为这不是一份工作，没办法做，因为这是一份护照。我不知道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我是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你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所谓的在我们眼中很优秀的人，他们就谦卑的就做了这些的宣教士，这个传道人。我们去看那么多宣教士怎么剑桥七贤，这么那些那么优秀的人就跑到中国的很偏的地方，一辈子死了埋了。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这些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放下。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其实我们的执事们，我们的同工们，那为了教会治理教会，其实也是有一个大范围的来说也是一个福音的缘故，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周末的时间，牺牲了自己晚上的时间，我们就在白天工作，晚上又在为了神国的事情，这些都是摆上，谁都不笨，谁都有自己的嗜好，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享受而愿意做这些呢？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这个放的榜样，或者说这个从死了那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那保罗死了为了这样的福音的缘故，他情愿放下这些权利。那我们还有提早退休的，退休之后把自己的生命摆到神的国度里头的，然后呢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在我们当中，之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就可能我们现在讨论，现在可以最后可能会最后定九月26号那个礼拜六，可能我们华语堂有8个要受洗的。这些受洗的背后多少人在放上那个心力就带他们信主，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些都是人就是这样一个委身，这样一个付出做出来的。那还是在我们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家庭生活里边，我们夫妻之间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无理找三分，得理不饶人，说我有理有理，你有没有牧养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有没有去活出那个见证出来？我们当然有理，但知识有些时候是让他自大的，那我们有没有爱心？这些等等等等，让我们去看到说我们面对福音的使命，你愿意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一点权利，一些权利和全部的权利，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看到说面对福音的使命，我们必须确信是从神来的托付。如果说我去传福音，说我有这个恩赐，我有这个爱好，说哎，我也想有这个感觉，一定走不长。我们后边会看到说，因为它太难了。那必须确认说这是从神来的， 而保罗他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这个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如果我甘心就赏赐，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们字里行这个行里之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背后有一位，而且这一位是个主角，就是神。神有审判，所以才有祸；神有赏赐，才有赏，所以说人才可以得赏赐。神托付我可以才被托付，他有那个责任，是上帝在主动在掌管，他是那个根源，他在拣选，他在呼召。因此我们看到保罗跟福音使命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是清清楚楚上帝把这个福音使命放在了保罗的肩头上，是上帝主动，然后呢保罗被动，然后接受这一个使命。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当我们或者说保罗他在顺境的时候，他应该归荣耀给神，在逆境的时候他应该向神去寻求答案，因为这是你命令我的，这是你托付给我的，这不是我要的，是你呼召我做的，那我有问题不知道你找谁，你是我的老板，你是我的差派者，那你让我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你的心意，那我现在做不下去了，我当然得找你了。这些都让我们去理清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托付，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谁托付的？是神。那我们具体看看这个摩西这样一个托付，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摩西，保罗的一个托付，这个受托付保罗的呼召的一个过程是记载在九章这个一到十九节。他这个那时候叫扫罗，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威风凛凛的去抓基督徒，然后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呢遇见了耶稣，然后呢就这个大光，眼睛瞎了。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他，你因为你说他就问你说主啊主啊，这个你逼迫，耶稣说你逼迫的就是我。这些的话让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这样的一个蒙恩得救。然后到了十五节，然后这个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你去，因为这个人扫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并以色列人面前炫耀我的名，传扬这个福音，我也要指示他要为我的名要受很多的苦难。那其实这个保罗至少有三次他提到神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他清清楚楚这是神赋予他的使命，呼召他做一个使徒。因此他自己也很清楚，是在这个各样的一些的他自己书信里边讲到说他的蒙召，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说，我从母腹里边就被耶稣就被神分别出来，有神的恩召临到我。那更多一些的书信里边，第一章第一节，以弗所第一章第一节说，我奉了神的旨意做了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罗马书一章一节，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奉召成为了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奉神的旨意蒙召做了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非常清楚是上帝呼召他去做什么事情呢？去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传神的福音是主要是外邦人，就是给他在那个使命。因此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好像我没有呼召，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和我的新约里头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和我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怎么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没有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皆祭司，我们就有，我们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因此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里边看到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有这样一个被神的呼召。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第二点是赏赐。赏赐是神让有赏赐才有赏赐。那个赏赐的话，这个 十八节他说，既然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这个是在当时的环境对哥林多教会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定义。其实保罗就在讲说，我就不让他们传福，不让他们花钱传这个得福音，我就为了这个的话，我就让他们多得人。那个多得人就是我的赏赐，就是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让多得些人就是我的赏赐。其实这个赏赐在圣经里边跟我们也讲的很多。这个哥林多，同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要这个坚固，不可摇动，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边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包括这个到启示录的时候，十四章十三节，做工的果效也随着我们。而且我们看到说，在讲到天国的比喻在末世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地方讲到5000两、2000两，然后1000两，然后呢，这个有可能神给你2000两，给你或者5000两，可能1000两，那你这个怎么样去有这样的一个受到这样一个托付？那你怎么去用呢？5000两的结果说赚了5000两，2000两的赚2000两，然后最后主人对那些赚了这个5000、2000两的人就说，你这又良善又真心的仆人，你的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很明显这个赏赐是在这儿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赏赐我们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靠着他去完成是有赏赐的。赏赐的反面就是惩罚，就是祸。因此第三个，其实保罗讲的也非常清楚，说如果不做就有祸了。那就像我们说，现在我们世界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得了不治之症，都要往地狱的奔，然后呢，罪的工价就是死。结果呢，神给我们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有这个解药，我们就得救了，我现在不用去第二次的死了。结果我们就自己整天拿一个吃一颗吃一颗的，结果呢，神给我们很多的解药，说他告诉你说，去分给那些还没有解药的，他不认识的，还不明白的，你给他让他们解，他们吃，吃了他们得救。结果你根本就不理他。那你觉得给你解药这一个他会怎么想呢？那我们有一天是不是要跟他交账呢？那是不是要审判我们呢？那这就是我们有这个解药，我们有这个福音，我们不去传，因此就有祸。那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然后传道书到讲了前面日光之下的事等等讲一大堆，后边说人所做的事，一切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包括启示录那末日的审判，他会问我们说，我给你这样一个使命，你完成的怎么样？你有没有去做？那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你有的呼召是什么？有些呼召可能是一生之久，有可能呼召是一个阶段。你到底是神对你，让你哪一群人给你放上这个负担？你这个月的神对你的托付是什么？你这一年神的托付是什么？对我们教会来讲的话，我们就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做这个要英文堂，我们华语堂要配合等等，或者主导要做很多社区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命定，一个托付，就是所有各城华人。各城的这个华人都是我们的应该做的。当我们每当去看到一个亚洲人觉得他是华人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负担，要把他看他有没有信主，就有那个冲动给他传福音。至少你一定要为他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给你我的负担。我们有一天要把他带到教会，当然我们现在有几个华人的聚会的地方，带到哪个无所谓，那没关系，但是要带到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不传，你指望谁给他传？你指望美国人给他传？这是给我们的负担。那我们可能这个托付，这个使命是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这个3到5年我们可能要 focus， 要做一些这个年轻家庭的，那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的使命。所以神就是让我们去要承担起这个使命，我们就要去做。那我们做这个使命并不是说，那我们的老年人的那些学生的那些包括那些的中年的我们就不管了，当然管呢。那我们不管谁管呢？ 我们那个我们处于那个阶段，用我们的恩赐，我们依然要持守住这样的使命。那我们只是说年轻家那一部分很弱，儿童的部分很弱，那个使命不但是我们跟同年的人，我们也要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去给他传，因为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他们这些的父母，别人都不是他们的父母。而父母在福音这个事工里边那影响力是别人不能取代的，这都是我们的使命。因此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否清楚这是从神而来的托付？你是否清楚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你是否清楚说我这样做甘心我就有赏赐，我不做就有祸了？因为神是从轻慢不得的，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凭着我们的爱好，甚至凭我们的恩赐去做这些，而是我们将来去面对这大而可畏的那位上帝，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要问你，他要问我，我们必须坦诚，我们必须去认真去想这个事情，不要自欺欺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有赏赐也有祸。这是保罗认识的非常清楚。那面对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难度，特别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困难不困难？当然很困难。保罗觉得难不难？保罗也觉得很难。就是第三点，各样的环境保罗都坚忍持守。同样十六节十七节，保罗我们前面讲是从上帝的角度，十六十七节从保罗的角度说我甘心，从保罗的角度说我不甘心，从保罗的角度说我不得已。为什么？因为太难了。我们甘心的时候，有些是有几种情况。一种的话，我刚信主，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勇敢地冲出去。我对上帝的那种信心，我对上帝的认识，哎呀，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厉害。再第二种，你是灵命成熟到一定炉火纯青的地步，很成熟，你觉得不管什么情况底下，我都知道神一必保守托付给我的，我知道他是谁，因此我就甘心。但是好大的一些情况是我们不得已，是不甘心。为什么？因为太难了。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多困难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用一个比喻，当年这个主耶稣差派了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两人一组出去传福音，这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然后他这边讲到说，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圈。这些门徒他们其实是非常不清楚，非常不了解，说你看主，你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厉害，你怎么怎么怎么厉害，结果把我们出去，我们是羊羔，结果出去进入狼群。其实这个比喻就说明了我们在这个时代传福音的难度。当然你说我没有看见，因为你在美国，你去看看到中东一些国家，你去看看北朝鲜，甚至于在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受逼迫，这些宣教士现在开始受逼迫，我们就知道说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羔狼群，我们想想这一个图画有多难。的确是很难。我这段时间听一个见证，又一次有人提到说林道廖院长他的那句话，有几个版本，这一次他说他听了真正的当时的版本，他说做一个传道人，你要吃得了苦，受得了气，成得了功，成功你要也要完成那个使命，要交得了棒，最后你要交棒交出去。那个苦的话，就是你必须吃得了苦，受得了气。原因为什么？因为非常不容易，人和人都不一样， 人都是有罪性的人，而在那里头的话，我们去看看历代的圣徒哪个容易，我们看看保罗他有多难。保罗对他的受苦，对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二十八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跟大家读一下也好。我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下，因为到四十可能被打死了，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每天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应该我们觉得这使徒保罗应该非常光鲜亮丽，结果你会发现他受到这么多的苦。因此他说，有些时候我也不甘心了，走得不甘心，我也不愿意去做了，太累太苦了，我也不得已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从神来的呼召，从神来的托付。那对我们对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先看保罗怎么办。保罗他持守托付，他在各样的环境里边，他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他都在传福音。在监狱 ，yes， 他在传福音；在官长面前 ，yes， 他在传福音；就在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他也在传福音。那是不更不用说顺境的时候，他有三次宣教，然后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呢，在各种情况底下被人家打倒了。然后别人都觉得他死了，他爬起来之后又走到另一个城市继续传福音。这就是这个保罗，就像他自己讲的，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九节，他讲到在亚基帕王受审判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上帝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这样的意象，这样一个使命，我没有违背。”故此他在知道自己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亲密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了一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是保罗。那我们今天的心态到底是如何？我们甘心还是不甘心，还是不得已？你不得已的动力，然后不得已又继续传扬福音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是否为了福音，就是有这样知道说是从神来的托付？最后我想用这个十九节，就是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来总结。十九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我多得人。我有权利，其实我是自由的。保罗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但是他放下了自己的权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有权利的，我们可以挣钱，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放下这样的权利，无人辖管，本来是有自由的，但是我们甘心，我们的态度是选择甘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有更大的托付，更崇高的呼召。而这一个甘心容易不容易？我们甘心去做国王，我们甘心去享受？不，保罗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谁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我愿意做众人的领袖，我不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我们知道非常的困难，我要去给别人洗脚，你要去给别人传扬福音，你要去请别人吃饭，有些时候你可能低三下四，因为你是他的仆人，要去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要做这些？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多得人。这是神的命定，神的呼召，神有赏赐，有些时候也有那个最后的审判。目标很清楚，就是要 多得人。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我们再反省一下，你放下了什么权利？你这个礼拜，你这个月，今年，你想放下什么权利？我们钢琴可以开始弹，没关系。你确认这个福音的使命是神托付给你的吗？还是你不清楚？你遇到更多困难的时候，你是否持守？像保罗一样，我们听了可能会感动，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列出来？我们要怎么样行动？这个礼拜、这个月、今年，我们当放下什么，捡起来什么，或者到神面前去寻求那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我们清楚的一个使命。我想，这是我们到神面前要立志摆上。我们虽然立志摆上，但是真正让我们立志能够行出来的，还是神。愿神亲自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立志。